到你的面前，朝见你的面，主啊，你的脸就发出了荣光。主啊，你光照我们，我们就得帮助。主啊，你的脸光照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就知道往哪里走。主啊，你来引领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主啊，走上这信心的道路。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拣选我们。主啊，我们祝福在今天的早上，主啊，你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里面都得亮光。主要是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使我们成为跟随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大家早，今天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读经的一些亮光。好，昨天还有前天，我们都有听春红阿伯讲到，还讲那个晨祷嘛，还有牧师讲晨祷。那我们看到圣经慢慢从挪亚的子孙开始，一直到了慢慢历史一直演进，然后家谱就记载到了一个人叫做塔拉，然后塔拉就生了亚伯兰，生了哈兰，还有生了拿赫，对不对？然后昨天讲到拿赫呢，哈兰呢就死了。然后今天故事呢也是从十二章开始，也是讲到亚伯兰。那我们看到神拯救的历史，也看到了神好像一个新的世代又开始。那我刚在查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给他今天的圣经我给他一个十二章，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与神同行，与其同行，与神同行，与其同行，与神同行，与其同行。为什么会看到与神同行呢？好，首先呢，就是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好不好？预备，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到这里就好，这是第一节哈。好，我们看到第一节，我先把分段给大家好了。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把它归为第一段。好，然后第四节呢到第九节，我把它归为第二段。好，那第三段呢，我把它归在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好，我把它分为这三段。那每一段呢，我都有给它一个标题。好，那第一段呢，我们看到就是当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好，这里讲到当亚伯兰在哈兰那个地方的时候，甚至于亚伯兰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神就对亚伯兰说：“亚伯兰，我要呼召你，你要带着你的，你要离开这地，离开离开加勒底人的地方，你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你的父家，离开你的本族，然后离开你的家人，你要去到我要应许你的地方去。为什么呢？我觉得大概有几个原因。为什么上帝要亚伯兰离开那个地方？因为在当时，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们宗教的中心。”就是拜外邦的神，在后面圣经我们会看到希伯来很多后面的圣经里面会看到，约书亚记里面也说，你们到底是要敬拜大河你们列祖的神呢，还是耶和华上帝？所以代表他拉可能就是拜偶像的，因为他们的祖宗都其他都已经跟随那个，好像在巴别塔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有那个偶像崇拜的开始，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好像那个一个世代又不见了，然后神又要开始一个新的救恩。那我也查考了一下，算了一下家谱，从挪亚的大儿子闪到亚伯兰刚好也是十代。然后还记得牧师之前有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去看圣经，当从亚当到挪亚的时候，挪亚是义人的世代，是被拯救的世代，刚好也是十代。 所以这时代好像又一个循环，又一个新的开始。神又要再拯救、拣选一个家庭来做拯救的工作，来做应许的工作，做救恩的工作。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这个时候，神拣选他。但是我们就看到，昨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是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他的孙子哈兰以及罗德一起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他们一起去到哈兰，然后他拉就死在哈兰。所以感觉起来哈兰是跟着去的。那亚伯兰为什么要离开？上帝还要亚伯兰离开哈兰继续往前到迦南地呢？因为神对他有心意，神对你我有心意。当亚伯兰在哈兰的时候，我想他们家庭的气氛大概是这样，他的爸爸死了儿子，白发人受黑发人，一定非常的难过，甚至于搞不好哈兰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就被取称为就是他拉的儿子的名字。所以我们看见到在一个很忧伤的气氛里面，很灰心的气氛里面，再来这个家族好像也在一个咒诅的气氛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他拉到很晚很晚，有没有七十几岁才有孩子，才有下一代，其他的他的爸爸啦、阿公啊，这些都二十几岁就有孩子了。所以好像也在一个好像你会发现的家族好像越来越人丁越稀少，甚至于亚伯兰圣经里面说到他的妻子萨拉都没有孩子。哇，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一直在这样的气氛里面，每天就很愁眉苦脸啊，甚至于神的呼召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走到了一半，你好像就觉得啊，这甘金呢走得下去吗？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到神做了一件事，神就出手了。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我们一起从第二节念到第三节，预备，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哇，我们看到，你知道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其实很有趣哦，他叫做被高举的父，或者是高大的父。 OK， 我们来看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很妙，真的就跟他的名字有关系。为什么他说，上帝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哇，亚伯拉罕那时候想说，如果是亚伯拉罕，我会想说，上帝啊，我连个子都生不出来，连个儿子都没有，你要叫我成为大国？哇，如果我真的可以成为大国，那真的太棒了。而且呢，我要叫你，我必赐福给你。而且上帝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你的名字要被高举，世人都要认识你。你不会是你的家族不会是衰弱的，然后你的不会是没有盼望的，而且你要叫别人得福。然后呢，那第二节我们看到上帝重新定义他。当亚伯兰在看到他的家族，特别他们好像整个家族越来越稀少，人丁越来越没落的时候，上帝说，我要给你成为大国，在你看来不可能，在你看来最灰心的事情上面，我要祝福你，在你看来最羞耻的地方，我要祝福你。 Amen。 我相信这也是神今天早上要对我们说的。甚至于呢，第三节我们看到，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觉得在这里神提到他的保护，还记不记得当该隐犯罪之后，上帝该隐就说，哇，我要离开你的面，我要在地上漂流。然后呢，上帝就在他的头上弄了一个记号，有没有？而且神就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几倍？七倍。哇，这其实是一个什么保护？为什么大家看到你的记号，你额头上有这个记号，谁敢碰你啊？对不对？如今这个记号，神的保护也要临到谁？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照理说，所以你知道，其实照理说该隐需不需要那样保护自己，盖城墙啊，做什么？其实大家可以回到神面前，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他们的家族 从加勒底的乌尔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现在上帝对他说，你还要离开哈兰，往我应允你的地方去，离开你的父家本地本族，他就离开了。我这里就给他一个标题，我觉得这是神赐应许人回应。第一段的标题，神赐应许人回应。我们看到在第四节的地方，亚伯拉罕就请把就圈起来，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然后呢，罗德呢也和他同去，有没有？然后亚伯拉罕出了哈兰的时候年75岁。然后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好不好？请你把去也圈起来。好，我再念一次哦。这里总共有，对不起，我跟大家调整一下。第一段的分段应该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好，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第一段。第六节开始到第九节，这是第二段。好，我们会看到，当上帝指示说我要指示你的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兰就去。这是，然后而且亚伯兰用几个去回应神，神说一个去，亚伯兰回应他三次。为什么？亚伯兰就照了耶和华的吩咐去，而且呢罗德也和他同去。然后甚至于到了第五节最后面，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他们就带往迦南地去。我们看到一个人与神同行，就是当神说去吗，那我就去，而且呢带的应该带的就带的去。 OK， 旁边问说，甚至于还问说有没有要跟，好，我们一起去，这是信心的回应。 Amen。 所以神赐给我们应许，我们就要回应他。 Amen。 好，再来第二段，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六节，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好，这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神给印证人呼求。神给印证人呼求。当我们在跟神同行的时候，我觉得这段今天的圣经教导我们，就是我们要有印证。我们说神也会给我们印证，因为他是赐下应许的神，但是我们需要在印证中不断的来呼求他。就好像就像我太太叫我啊，然后我就不能没有回应他，你知道吗？假如我太太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太太问我问题，我都没有回应他，他就会想说我是不是哑巴，还是没有听到，还是故意不回答他，那心情就会不好，然后呢，甚至于他就会不想要跟我讲话，对不对？所以神不是好像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神会回应我们。阿们，这是很奇妙的，这是也很棒的，这是我们跟神的交通。当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命令他的、应许他的，他给神一个回应，用行动来回应神的时候，带着他的家眷所有的就离开哈兰，离开哈兰往迦南地去。各位，你知道迦南这个字啊，我去看它原来意思，原来它有使丢脸的意思，就是它是从一个形容词转过来的，就原来是一个就更小的代际，很丢脸的，使丢脸的。为什么？因为韩的儿子嘛，他的阿公啊咒诅他，就会想到这个迦南。那对亚伯兰，什么是羞耻的事？没有孩子， 甚至于呢，他就带的人丁没有很多啊。上帝说你要成为大国，开玩笑，怎么可能是一个国？连地都没有，有没有？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国？但是神说我要给你，神要我们去，我感觉神要对我们说，还是让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软弱的地方、羞愧的地方、不足的地方，神就会带领我们到那样的地方去，因为他是祝福我们的神，帮助我们的神。有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棒的，他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神要使我们的更小变作更简，阿们。好，所以神就带领到亚伯兰他们到了迦南地，一个所谓让他丢脸的地方，因为在这地他是外人。我们还记得牧师有讲到亚伯兰是闪的后裔，闪的后裔，然后迦南人呢，他们是寒的后裔，有没有？寒的意思是什么？黑啊，热啊，有没有？那代表什么？你可以想象吗？当亚伯兰去到迦南地的时候，哎呦，人家会怎么看他？就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就看到外国人来到我们路上，有没有？大家就眼睛就一直看着他。你觉得亚伯兰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亚伯兰会很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注意他，哦，大家都说，哦，他有多少财产？当他都看着你的时候，哇，心里会不会想，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哎，但是我们就看到亚伯兰就去到了迦南地，一去到那边呢，他就去到了示剑，靠近示剑摩利橡树这个地方。我想那个地方也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宗教的一个宗教的中心，因为摩利橡树，特别这棵树，家人拜偶像大概都是在树下、树荫下。我们看到后面圣经也有类似讲到类似的状况。好，然后神就在那个地方哦，在哪里？可能就在万和宫旁边哦。哦，亚伯兰可能就去到万和宫类似这样的地方旁边，神就跟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哇，神不神啊？那个需要很大的信心。如果你知道我们的教会未来会在南屯嘛，我们就是我们一直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们要在南屯这个地方。你知道这地方最大的权势在哪里吗？啊，就是万和宫。你知道当我们绕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神就跟我们讲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们。哈利路亚，你不会很兴奋吗？然后我觉得我会觉得超兴奋的，主啊，我超感谢你啊，超兴奋。但是代表什么？我们要开始征战，对，我要开始来祷告。所以亚伯兰就在当地怎么样筑坛。然后筑坛，当我看到迦南又看到筑坛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很棒，神给我一个很棒的启示，在这个好像都在拜外邦神的地方，都是很羞愧的。为什么在这地你比不上人家？你是外来的。但是神说，我要你要在这里筑祭坛，因为有祭牲要为你牺牲，流了宝血要涂抹你，就好像当第一次人类第一次献祭的时候，神用皮子给人类穿上涂抹人的羞耻，耶稣的宝血要涂抹人类的羞耻，在这地黑暗权势给人带来败坏所带来的羞耻。 Amen。 当我们不断的来到神面前回应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兰就在这地两次，他走到了这地，绕了完这地，主要我宣告你的主权，主要我宣告这地就是你要赐给我的地方。他又拔营，然后开始带着全家又开始绕，有没有绕到哪里？绕到了伯特利的东边，爱城的伯特利的东边的山，西边是伯特利，然后旁边是爱，他们就带着地方又继续怎样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的意思就是呼喊啊，上帝啊，耶和华啊，不断的呼喊神的名，让神的荣耀降临在那个地方，好像就是主啊，这是你要给我的地方，不断的在印证，在印证，在印证。我觉得哇，这是很激励我们的。我想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多绕绕，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再去多绕绕，在南屯这一带多绕绕，不断的宣告神的主权要在这地。好，那我们想说哇，故事好像如果可以继续在这里，对不对？ 然后就有一天，这地就成为亚伯兰的，那多好。但是，我觉得好像神也要透过环境教导亚伯兰一些东西，也教导我们一些东西。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哈，我们一起从第十节，我们一开始念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念预备来。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耶和华不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好，我们看到刚刚我们就停在亚伯兰就在那个应许之地，神要给他的地方，他就在那边筑坛两次哦，两次其实他就不断的在宣告神的主权在应许之地。后来呢，他就慢慢要迁到南地去了。好，到南地的时候呢，发生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看亚伯兰会觉得蛮有信心的，因为上帝呼召他从哈兰，从加勒底乌尔，然后他就出去了。我们看地图会发现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然后要往迦南地，然后到了哈兰呢，他爸爸就说：“啊，我们不要再走了，好累哦，在这边住下来吧，这地方也不错。”然后就在那边住了一阵子。他爸爸死了，亚伯兰神又继续再一次对亚伯兰说：“亚伯兰，还记得吗？我跟你说的。”亚伯兰就离开了哈兰，就继续往迦南地去。到了迦南地，我会发现这是一个信心的很信心之父，对不对？我觉得哇，我觉得我都不一定会像他那么有信心。但是当他在等候神应许来到的时候，在等候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环境不一样，环境开始有一些难处，开始有一些挑战。圣经说，到了南地的时候，就遇到了饥荒。因为饥荒很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过去我们看到亚伯兰的反应是因为，神说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但是好妙的是，亚伯兰到底怎么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到了第十二章第十节的时候，他圣经里面说，那地遭到饥荒，因为饥荒很大，亚伯兰就把臼圈起来。我们就看到亚伯兰不再是被神的话语引导去做决定，去移动帐篷。上帝也没有跟他说埃及可以去啊，但是他因为环境，他就决定要下到埃及去。好，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开始。当我们看重环境比我们所看重神的话语还要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小心。亚伯拉罕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他要去到埃及的路上，他就跟他的妻子聊天。突然亚伯拉罕觉得，我一定要提醒我的妻子。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不告诉他，我刚刚才逃过一劫，刚刚差点饿死，现在即将要去到埃及地，看看我旁边的妻子，哇，要叫逼嘞！去到埃及啊，听说那里的人啊都不太友善，都喜欢美女 喜欢正妹，看到正妹就抓来当妻子。那如果他们知道我是他的，我妻子的丈夫，那我不就没命了？所以亚伯兰就跟他妻子说，这样好了，反正你本来就，我们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嘛，你就说我是你的哥哥，你是我妹妹，这样呢，就当作是哦，你给我的恩情。那弟兄姐妹，我们好像很容易这样吼，就是 我发现，当我在面对难处的时候，特别是当我里面有不安全感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刚认识我太太的时候，大学，然后大学生嘛，哇，可以交往，有没有？平常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就怎样，可以牵着她的手，哇，觉得哇，这是我女朋友。然后呢，我太太，我那时候有一个反应，我太太吓一跳，就是当我看到认识的人的时候，我就会把她的手甩开。为什么？因为我突然觉得，哇，别人看到我牵着一个女生这样子，我好像成为一个坏小孩，然后好像被人家发现。我就觉得，我就注意到我自己的面子，注意到我的，在别人面前的形象，然后我就把我妻子的手甩开。各位，亚伯兰都是安呢。当他看到自己的软弱，当他看到自己的好像啊，上帝啊，你的应许不是要成就在我身上吗？我死了的话，你的应许怎么成就呢？所以，好不好？撒来，就当作心情好，就是你也要成就上帝的应许，我一定要命，一定要保住。如果我们就这样去到埃及，我命没了，上帝说要我成为大国的应许也落空了，那他还算什么上帝？然后亚伯兰就开始为上帝来动脑，帮上帝想法子，一定要让那个应许成就。我们就会看到他用无所不用其极，连自己的妻子都可以哦，不要了哦，你所以把自己的妻子当作挡箭牌这样子。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姐妹，然后有时候我们丈夫必须承认，我们男人也是人，真的有时候也不是完美的丈夫。那有时候明明自己出了包，好像屁股要妻子擦，但是感谢神，我们来看看，结果怎么样？当圣经里面说，当亚伯兰到了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就看到那个妇人，看到撒来，哇，真的漂亮啊！然后，而且法老的臣宰看了他，就在法老面前那样夸奖撒来，然后以至于呢，哇，撒来就被带到法老的王宫里面去，搞不好是选妃哦，要当王后哦。然后呢，法老就很开心，哇，你怎么那么棒，把那么漂亮的妹带来，这样就可以做我太太。然后亚伯兰还不敢承认，你觉得做妻子心里面有什么感觉？我相信一定很委屈，而且呢，觉得被背叛，我的先生居然拿我当挡箭牌，然后但是他又是我先生，然后我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对不对？姐妹会不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好，然后怎么样呢？亚伯兰就得到了一笔钱，得到了很多的骆驼、公牛、公驴、母驴，还有仆婢，他的财富更多了。我觉得亚伯兰心里面可能想说：“哈，这家五好，我就知道，你看我打的如意算盘，遇到饥荒呢，我们就赶快逃难。然后呢，到了埃及，你知道我就有先见之明，有没有？我就赶快把我太太摆出去，你看，我现在我们的财富更多了。我觉得他心里面很一定也觉得啊，我这真的这算如意算盘打得好。但是圣经怎么说？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谁出手了？耶和华上帝出手了。所以各位姐妹们，如果你觉得你的丈夫真的还没有完全像耶稣一样，然后我们心里仍然可以有盼望。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最好的良人， 阿们，神是我们终极的保护者。就算丈夫没有办法保护你，但是神一定会保护你。为什么？因为当初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祝福你。以下叭叭叭叭，以下的话，包括有人敢咒诅你，我就要咒诅他；有人赐祝为你祝福，我就要祝福他。当神讲赐下这个保护的应许的时候，其实神不仅对亚伯拉罕说：“神看夫妻是一体的。”跟你旁边说：“神看夫妻是一体的。”所以各位姐妹们，各位弟兄们，我也是弟兄，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很提醒我自己，当神给我应许，可能通远你要做什么做什么，通远你神以后要怎样提升你，神也是在对我太太说，当神祝福你，神也是在祝福你的丈夫。阿们，有盼望吗？我们神是那么棒的神，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段OK， 等一下再跟大家说。后来法老就因为上帝降灾，因为谁的缘故啊？你把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缘故，撒来就撒来，神在圣经上面特别强调他是谁的妻子，亚伯兰的妻子。我觉得神在管教亚伯兰，各位弟兄们，神一定会管教我们。当我们欺负我们妻子、不爱妻子的时候，神一定会好好管教我们，因为夫妻在神的眼中，两人成为一体。阿们。所以一同与神同行。当丈，你知道有一阵子，当我就是特别被更新啊，然后很爱神的时候啊，早上我就5点多我就爬起来，是嘎啦吧啦啦嘎啦啦嘎啦，干嘛？晨祷啊，方言祷告，亲近神，有没有？那我的妻子，我就会很想要拉她起来，但是你知道，姐妹有时候身体比较软弱，所以我就好吧，我就自己起来，嘘嘎啦吧啦啦嘎啦。然后呢，就这样，然后晚上呢，半夜我太太就说啊，你要不要早一点睡啊？我说不行啊，晚上睡觉前再1个小时亲近神，嘘嘎啦啦。然后有时候就会搞到很晚，你知道吗？那我太太有时候就会跟我说，我觉得嫁给你好像寡妇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早上睡醒的时候旁边的床是空的，然后晚上睡觉前的旁边的床也是空的，就觉得我没有丈夫，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没有关系，都一个人睡嘛，对不对？阿们。好，所以我觉得夫妻要一起，我觉得 我这次夫妻营我就有学到很多，直接被提醒很多，两个人要一起祷告，要一起同心，对，与神同行，与妻子同行，这样神的祝福就会下来。阿们。好，然后也感谢神，然后神就保护了亚伯兰的妻子，为了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灾在法老和他的全家。然后法老就开始问，你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害我，以至于我们因为你而受害。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神所拣选的孩子，特别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选民的时候，你知道你是神的选民吗？你知道吗？就是神新约的选民哦，你是被拣选的，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当我们没有按着神的次序来行的时候，遭殃的绝对不会是只有你而已。当我们成为神的百姓儿女，没有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我们带出来的，神祝福我们嘛，我们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好的，我们生命有好的，也会成为周遭人的祝福。但是当我们生命当中没有按着神心意的时候，像亚伯兰，他没有按着神对婚姻的心意来行的时候，他虽然领受了应许，凭着信心往前走，但他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那个讲难听点，那个咒诅啊，那个破坏力啊，负面的效果，对我们身边的人也会带来影响。所以我们要小心，真的要看重我们的身份，我们也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行在他的心意当中。好，然后最后 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带走了。神又把他带回到他该去的地方去。我们也许我们会觉得，主啊，我不晓得我人生走得稳不稳妥，我不知道主你对我生命当中我是不是一直走在你的心意当中。那我觉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平安在里面，特别是当我们常常仰望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他是赐下应许的神，我们要回应他就好。因为他是给我们印证的神，他会在我们的应许上面，应许的道路上面，信心的道路上面来引导我们的路，赐下印证，好像那个路标一样，让我们走得安稳。但是当我们可能因为软弱，像亚伯兰一样，他也有软弱，他也有迷失的时候，他有无助的时候，但是呢，神仍然会管教他。神的杖是用来管教保护的，神仍然会引领我们走向他的应许，因为他是赐下应许成就应许的神。阿们。好吧，我们今天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我们个人要与你同行，主啊，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命的见证的过程当中，主，我们也知道我们也需要带着我们的妻子，跟着我们的家人一起与你同行。主啊，不是只有我们想到，主啊，我们要得着应许，我们要你的应许要成就在我这个个人身上而已。主啊，你的应许是要透过我们成就在我们的家里面，你要透过我们这个家庭成就在全地上，成就在哦，主啊，这个世上。主啊，谢谢你，不管是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主，你总是用你的宝血涂去挪去我们的羞愧。主啊，你用你的应许成为我们的引导，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主，我们就是知道，主，你会管教我们，你会帮助我们，你会引领我们。主，我们为着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环境的事情来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是那位带领我们人生走向应许道路的神，谢谢主，将荣耀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